以下是读经，今日要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九章一至三节及三十八节，由思会者读，会众来思想。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三十八节，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正道，今日要正道的题目为：看似失落，却是赢得。恭请徐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牧者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喜乐。我们的神在全地掌权，阿门。我们的神也在我们生命中做奇妙美丽掌权的工作。弟兄姊妹，这个早晨我们一起思想上帝宝贵的话语。神正在掌权，而我们回头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一些时候我们觉得似乎有些时候好像有失落，好像有一些遗憾，好像如果当初做另外一个决定，今天的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也许我们会说啊，早知道如果那个时候如何如何，很可能是一个十拿九稳的学校，结果竟然没有上榜，很可能是一个我们觉得应该要拿到的工作，应该要拿到的升迁，结果人事令发下来的时候竟然不是我，很可能是等待许久的情感，但后来拿到一张卡，叫做什么卡？好人卡，你是一个好人啊、哦。很可能是我们关心我们的孩子，但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让我们里头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心痛，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念那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孩子，是如此的想念，但是我们失去了他。我们思想很多的时候好像有许多的失落在我们的四周，而如果当初在人生关键的选择做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我们人生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结果呢？我自己在国小三年级，我们住在桃园，住在内坜，而那一天我跟着爸爸妈妈坐火车到台北，然后再转计程车来台北。做什么呢？我的爸爸有一个妹妹，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住在纽约，而这个我的姑姑想要，她有两个女儿，她没有儿子，她想要让我成为他们家的孩子，然后把我带到美国去读书，去生活，去发展。国小三年级，九岁的我就跟着爸爸妈妈坐火车，坐计程车，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坐在计程车上那个样子。哦，我不知道来台北做什么，那爸爸妈妈要我来应该是对的吧，我就来了。然后来到台北，然后到了法院准备要签名，一签下去我就不是徐坤进，我叫做刘坤进。好，要改那个姓，要改那个姓。而就在最后妈妈要签名的时候，妈妈舍不得，妈妈签不下去，所以我们又回桃园了。好，如果妈妈名字签下去，我就不会在台湾读书，就没有机会遇到大家。人生有不同的路径，人生有不同的选择。弟兄姊妹，会不会一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失落了一些，好像遗失了一些？而今天早晨有一位失落很多的人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这个人他失落了很多，而他告诉我们，当他遇见了这位耶稣，他的人生不再是一个失落的人生，而是一个赢得的人生。弟兄姊妹，愿这个早晨好朋友让我们从耶稣的眼光重新看我们的过去，也许曾有眼泪，曾有失落，但上帝正在做奇妙美丽的工作。愿这个早晨神自己对我们说话。我们低头闭目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您，这个早晨我们坐在教会一同敬拜， 你在全地掌权，你也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恳求主今天给我们一个礼物，让我们每个人真实的体会耶稣就在我们的面前，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在我们最疲乏的时候牵着我们的手，告诉我们耶稣永远没有离开，耶稣仍然同在。主啊，恳求你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看到在上帝的大手中，人生重点不是失落，而是我们已经得着了基督。求主对我们说话，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上一次我们思想约翰福音第八章，一个行淫的妇人如何遇见光，改变，得着改变。今天我们看第九章，这个人是生来瞎眼的人。经文第一节告诉我们，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这个人在眼睛上面他的健康失去了，他从来没有机会看他的最爱的父亲母亲，他从来没有机会看到日升日落，看到晚霞，他没有机会看到这美丽的世界，他看来失去了视力，失去了健康，甚至出生下来就这样，他没有得选，这是他的失落。健康的失落已经很辛苦了，接下来更深层的失落是尊严的失落。当第一节他们经过看到这个生来是瞎眼，第二节门徒开始跟耶稣讨论起来，他们讨论什么？他们说，夫子，拉比，老师啊，你看你看看，这个人天生就看不到，天生就瞎眼，老师啊，你来分析一下，是他犯罪做错事搞到这样，还是他的父母亲犯罪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呢？哇哦，请问瞎子的眼睛看不到，耳朵听得到吗？当这些讨论在他旁边的时候，他听得到吗？哇，你们徒好歹走远一点嘛，哦，然后再私下问耶稣，没有，他们就在旁边直接讨论起来，老师老师，你看你看你看，哦，这个眼睛看不到的，你看看是谁犯罪，他犯罪，他父母犯罪，哦，假设换到台湾，就是这谁造的孽，哦，这谁缺德，哦，是他上辈子这个缺德来还债，还是他父母亲搞的，这个怎么回事？哇，你就发现人的健康被剥夺已经很辛苦了，在这里是尊严完全被剥夺被撕碎。哇哦，那种痛苦，那种羞愧，没有人帮他，他是瞎眼在讨饭，他坐在那边讨饭，没有人帮他算的，大家来开始分析是谁犯罪。哇，那是什么心情？这个世界永远不会缺少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不断的分析，不断的检讨，不断指责谁出了问题。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分析者。林道亮院长在华神给我们的院训，做传道人要四件事情，要吃的苦，挨的穷，受的气，做的功。来，弟兄姊妹，哪一个最难啊？都蛮难的啦，哦，但是受的气的确很难，是不是？哦，你要我做牛做马可以，哦，但是要受委屈，要被人误会，有口难言讲不出来，哇，那个真的是很难受。这个人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尊严。接下来耶稣医治他，他眼睛得开了，应该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应该是绝处逢生，谷底反弹，触底反弹的时候，没有想到接下来更大的失落等着他。因为耶稣医治他，而当时的宗教权威人是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公会的成员，他们做了一个决定，耶稣传的道是危险的，而他自称是上帝，是讲僭越的话，就讲狂妄的话，而这个人是一个叛乱分子，危险分子，是一个信仰不纯正的人，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他除掉，任何人跟他站在同一边的也没有什么好下场。结果就是被赶出会堂。当时宗教人士已经定了这个调，整个主轴就是往这个方向走，而他们就把这个眼睛得开的人叫过来，谁医治你？哦，他们要得到控告耶稣的把柄，问了一次两次问不出什么把柄，于是把他的父母叫过来，他们要想尽办法否认这件事情，这个明显的神迹看不到，突然看到了耶稣医治他，但是跟他们的利益相冲突怎么办？他们想尽办法去找到一些把柄控告耶稣，于是这个人找不到就找父母，这个人是谁，哦，他怎么得医治，从实招来，哦， 他的父母很害怕犹太人，因为知道如果跟耶稣沾上，绝对会很惨。于是他父母很害怕，谁只要敢承认耶稣，认耶稣是基督，就要把他赶出会堂。赶出会堂，那就离开教会有什么关系？不是，不是，不是。当时犹太的社会，整个他们社会的运作就是会堂，他们的宗教、他们的经济、他们的社会人际，所有的一切，我们可以想到的一切，都跟会堂是绑在一起的。也就是犹太人如果被赶出会堂，就是你无亲无故，就是你没有任何的资源，你的谋生的机会应该都没有，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他父母亲知道法利赛人的立场，所以他们很害怕，他们不敢承认。法利赛人问说，这是你孩子吗？怎么会回事？他说，我知道他是我孩子，好，他生来是瞎眼，我也知道，好，这个我可以承认，但他怎么好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好，你去问他，你去问他。我们合理的推估，孩子眼睛看到了，各位做父母的，如果我们孩子有一个从小的疾病一直困扰着他，而突然之间遇到一个名医突然好了，请问做父母的会怎么样？很开心，哇，这个孩子一定会告诉我，哦，我去哪一家诊所，哦，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好了。所以他父母一定听过耶稣，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撇清关系，他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你发现一个错误的信仰的辖制，从孩子得着医治的快乐变成恐惧，恐惧到切割关系。哦，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哦。哦，你去问他，去问他。哦，不是我们做的，不是我们搞的。你发现了吗？他失去的是他跟他父母的关系。接下来第二个，法利赛人指控他，因为这明显的过去看不到，现在看到了，大家都认识他，怎么办？于是就抹黑他。只要说这个人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哦，这个叫做证据力。哦，我们在法院上面，哦，就这个证据能不能够采纳？哦，这一个证据不能采纳，哦，为什么呢？因为他全然身在罪中，所以他是一个罪人。哦，他们说这个眼睛得开的是一个罪人，所以他说的话也不可信。哦，不可信，你全然身在罪中还要教训我们吧？于是把他赶出去。你发现这个人眼睛得开了，哇，看起来很好，离开过去的疾病，过去的羞辱，结果呢，失去了爸爸妈妈，失去他，再一次被控告他是一个罪人，他也失去了被赶出会堂，他失去所有的资源系统。哇哦，情何以堪。弟兄姊妹，我们思想真的有些时候我们所失落的不是我们选择的，但是好像这个危机这个困难就发生了，怎么办？感谢神，耶稣寻找他，耶稣认识他，耶稣来拜访他。当耶稣经过的时候，门徒们第二节在讨论，老师老师谁犯罪，第三节耶稣讲一个很重要的话，耶稣说，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如何，在他的疾病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哇哦，耶稣一句话让他的羞辱的地方，眼睛看不到，天天被人开神学辩论的话题，一个极大的羞辱点，反而成为神彰显神的作为、神荣耀的地方，好奇妙。接下来耶稣吩咐他抹泥巴，吩咐他去希罗亚池洗，他一洗就看见了，耶稣让他眼睛得开，能够看见，耶稣让他羞辱的地方，耶稣给他荣耀，不是犯罪，而是神的工作要彰显出来。弟兄姊妹，上帝在我们每一个软弱的地方要彰显他的恩典，缺乏的地方彰显他的供应，每一个我们看起来最不堪的过去要彰显神的奇妙。因此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保罗有一根刺在他身上，应该是一个疾病，他三次求神把这个疾病拿去，但是神没有拿去，但是耶稣对他说，我们来读，请，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刺没有拿走，疾病还在，但他说，哇哦，耶稣答应我，耶稣的恩典够用，耶稣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就是因为有这个疾病，所以显出神的恩典的完全，神的能力的完全，所以他要夸口自己的软弱，彰显基督的能力跟荣耀。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每一个羞辱的地方，只要遇见耶稣，成为荣耀奇妙见证的地方。徐牧师的职业工作是牧师，我就必须要有许多讲道、分享、约谈、勉励、跟人谈话的时间，这个责任。但是各位也许不太敢想象，我大约18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的表达有很大的障碍，我有很严重口疾的问题，而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要去买牛肉面，就在台大罗斯福路校园书房的那个巷子，有卖这个三商巧福牛肉面。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去那个牛肉面店，然后排队要买，点一碗面在那边吃。我在排队的时候，我在心里头就在练习，大碗原汁牛肉面，大碗原汁牛肉面，大碗原汁牛肉面。练习练习练习，等到排到我的时候，店员说你要什么，于是就大大大大大就讲不出来，在那边卡了一阵子，那个店员也不知道怎么办，于是那店员就说啊，你要这个吗？我说好好好，就这个就这个，好好，然后就这样子就在那边吃了一碗面。哇，就是我没有办法表达我要点什么菜。后来我发现为什么是这样，我发现原来我心里头有很多的小剧场，就当我在讲一句话之前的时候，我会想你可能会怎么看我。我这样讲，博生会觉得我好像怪怪的，陈浩会觉得我如何如何，我就开始有很多的小剧场开始在里头 在跑，而跑久之后 CPU 就烧坏了，然后等到真正要讲的时候就怎么样，就讲不出来了。哇，我就发现有一段时间这个很困扰我，就是连一碗面都点不出来，这个怎么办？好奇妙。弟兄姊妹，今天我做牧师，请问是不是神迹啊？我就后来改变了一个关键，是我发现我绕了很多圈，是因为我很在意博生怎么看我啊，陈浩怎么看我，瑞君怎么看我。但我后来越来越体会，其实最重要的是耶稣怎么看我。耶稣说我够好，耶稣说他爱我，当我被他的爱慢慢慢慢填满的时候，这些的声音就越来越下去，我越来越能够自由地表达出我要表达的东西。哇哦！当然我也发现就有些的音对我来讲特别的难发，所以我曾经遇到卡关的一个词一句话，我就把它写下来念100遍200遍，不断地 repeat 不断 repeat。 就是口疾有一些是心理的因素，有一些是生理的因素，那就去跨过它，去跨过它。到现在成为牧师，哇哦，我个性其实是非常内向害羞。我小时候住在家里，在我们家走路2分钟的，我们客家话叫阿梅，就是我的伯母，就在我们家旁边，常常来串门子，很熟的。国小有一天，平常都好端端的，突然那天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就是亲戚来到家里，然后我就躲在妈妈裙子后面不敢出来这样子，然后他们一直叫我都不要出来这样子。哇，我爸爸就说，哎呦，你这样子孩子你怎么娶太太啊？哇，这个怎么办啊？那今天当牧师是不是神迹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的软弱却彰显上帝的奇妙跟大能，彰显神爱的真实跟宝贵。因此我要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能够覆庇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缺乏的地方，羞愧的地方，因着遇见耶稣得着荣耀彰显的地方。更奇妙，他失去地上得着天上的，当他被赶出会堂，失去所有的亲戚所有的朋友，似乎失去一切的时候，耶稣来找他。35节，耶稣遇见他。另外一个译本是耶稣来寻找他，寻找他，接下来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耶稣给他一个重要的挑战，耶稣不但医治他的眼睛，要医治他的灵魂。你相信神的儿子吗？他立刻问。36节，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37节， 你已经看见他。哇，这句话好美。所有旧约的以色列人都在等这一句话，西面在等这一句话，他们期待能够看见弥赛亚，看见这位救主，这是他们一生的盼望。而如今耶稣在他的面前，谁是神的儿子？你看见他。第二句话，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独生爱子。38节，他立刻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寻找他，他失去了会堂，但他得着了天家。他失去了亲友，他得到了耶稣的拥抱。他失去了地上能够依靠的一切，但他得着了天国一切的丰盛、美好跟荣耀。这是保罗在哥林多书信提醒我们的，看来似乎一无所有，却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信心。看起来我们失去很多，但是我们却得着天上那份真实存到永远美好的祝福，却是样样都有的恩典要临到我们。弟兄姊妹，神鼓励我们。如果谈到失落，我会想到我自己25岁当兵的一个经历。哎，当过兵的人，请问当兵最害怕什么？哎，最害怕不是对面打过来吗？哦，不是哦，不是前线有问题，是大后方有问题哦。一通电话里头，交往4年的女朋友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一个人比两个人好。我说你圣经读错了吧？哦，他说一个人比两个人好，哦，这个叫做兵变，哦，前方没变，后方变了，哦，这叫兵变。那个时候我在当兵，在压力，哦，那个下屏东打3军进基地，哦，很多的任务，然后接下一通电话，哇，就天地变了。对他来讲也很辛苦，那时候他在工作，教会的服侍也是非常的疲惫，但是我回来可能变成他一个负担，哦，所以他觉得一个人比两个人好，一个人比较轻松。哇哦，这个是晴天霹雳啊，哦，怎么办呢？怎么办？基督徒，我们谈恋爱要在一起，要不要祷告？哦，来，请问要祷告多久？伯生，好，至少3个月。好，这个基督徒谈恋爱不是说，哎，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哎，我们在一起，首先就做男女朋友啊，不，哦，是我们一起寻求上帝要不要我们在一起，我们寻求神，哦，至少祷告3个月，哦，在一起要祷告，那请问分手要不要祷告？要，哦，在一起要祷告，分手也要祷告，我们就祷告，神怎么带领我们？好奇妙，哦，我的前面开始的情感开始，我们祷告不是3个月，我们祷告了1年，从知道彼此喜欢到我们成为男女朋友，我们祷告了1整年，然后谈恋爱谈了4年。哦，男生都比较迟钝，哦，对我来讲还好吧，哦，偶尔这个也许意见不太一样，但应该还 hold 得住吧， OK 吧， OK，哦，没有想到对他来讲哪里 OK，哦，早就不 OK 了，哇，他已经火山爆发到一个程度，他就喷出一句话，就是一个人比较好，他要离开。哇，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这过程我体会2件事，第一，人所有人的爱都非常的有限，一切的海誓山盟，一切过去的甜言蜜语温馨的时间，在那个环境的巨轮的碾压下，所有的承诺都碎在地上，一片不剩，没有任何的价值。人的爱非常的有限，这是第一个我体会的。而第二个我体会的是，上帝的爱是无限的。就在那个最难过的时候，神亲自的安慰扶持。同一时间，我在寻求要去读神学院，去华神面试。我在华神面试的时候，老师还问我这个问题，哦，同一时间我也在寻求神。我就体会到人的爱很有限，支离破碎，但神的爱是无限的。感谢神，好奇妙。我们祷告3个月之后，我们有共识。对我来讲，我相信那1年的寻求，4年的谈恋爱，是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神不会在情感上开玩笑。哥林多书信说，在神只有一世，在神没有是而又非的，没有，在神只有一世， 神的意思是好的，是对的。哦，这是我对我的体会。而师母，而我太太师母呢，她的体会，我的版本啦，哦，就她应该找不到像我这么好的男人了。所以我们就决定在一起了。好，这是我的版本，你们可以去问一看师母是不是这样子。好，我们在一起两年后结婚，到现在21年，拼出了三个孩子。而我可以说到现在的我对师母的爱超过我们结婚那个时候的爱。我体会到的是人的爱真的很有限，但是神的爱能够在我们心里头放下很多很多的安慰，奇妙的祝福。我们似乎会失去地上，但是我们得到的是天上顶级的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一样的爱，何等的美好。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今天信息很简单，就是我们都会有我们的眼泪，但是贝壳的眼泪就成为珍珠。同样的，我们眼泪当我们遇见主耶稣，接下来来我们一起讲一次，请遇见主耶稣，眼泪成珍珠。哦，当然了，如果是为自己哭，哦，为这个自己没有买到演唱会的票哭啊，哦，这些，哦，那个都不是，都不是，哦，是我们为了爱，为了爱耶稣而哭，为着爱人而哭，为着我们的父母还没有信主，孩子还没有经历耶稣怎么办而流泪。每一个眼泪会成为珍珠，我们来经历神的安慰，神奇妙的恩典吧。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体会神的恩惠。今天的信息很简单，就是我们会有失落，但是在每一个失落中，神为我们预备了天上的羞辱的地方得着荣耀，失落的地方得着神自己给我们的安慰跟满足。最后了，我们如何经历这个瞎子所经历的呢？他的人生怎么得着这么奇妙的翻转，从失去到赢得的人生？第一，我们发现他顺服主。当耶稣吩咐他说把泥土抹在脸上，去希洛亚池去洗，希洛亚的意思是奉差遣，这个字很重要，他是被耶稣差遣的人，耶稣差遣他，不但他得医治，他要起来成为一个见证人。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请问，如果他认为耶稣讲的泥巴抹一抹洗一洗啊，开玩笑，我又不是没有洗过脸，哦，从小到大洗多少遍了，这样洗洗有用吗？啊，这个耶稣也是江湖术士啦，啊，也没有用了，没有用。如果他不去洗，会不会得看见？不会。他相信耶稣，他去洗，他一洗就得看见。神的话就这么奇妙，我们顺服就得着，我们顺服耶稣就体会耶稣的奇妙。约翰福音14章告诉我们，谁可以经历到神向我们显现，不断经历神。我们来读，请。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谁可以经历耶稣的显现，不断遇见神？哇，上帝太奇妙了，神好爱我，神给我生命好多的祝福。谁可以经历神的显现？关键就是有了耶稣的命令又遵守。当我们顺服神的话去做的时候，这就是爱耶稣，爱耶稣就被耶稣所爱，天父所爱，而且耶稣要不断向我们显现。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说我都没有经历过耶稣，耶稣跟我好遥远哦，不要这么说。我们要记得是当我们遵行神的话，顺服神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向我们开启跟显现。神答应我们，诗篇34篇答应我们，我们来读，请。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经文发出一个美好的邀约，我们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来试试看，来认识他，来经历他，来向他祷告，经历他的奇妙吧。亲爱的慕道朋友，可能是您的好朋友邀请你来到教会，而我给你一个挑战，你愿意尝尝主恩的滋味吗？你愿意说，耶稣，我不认识你，但请你帮助我，让我体会你，尝尝主恩的滋味，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有福了。基督徒，我也挑战你，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尝主恩的滋味，来遵行他的话，经历他的美善跟福气呢？当神提醒我们说不可以再说这样的话，不可以再做这样的错误的事，不可以再跟这些人做朋友，要跟他保持距离，我们听不听呢？ 当神提醒我们的话，我们有顺服吗？神帮助我们尝尝主人的滋味，遵行神的话，就得着神的显现。读圣经好像什么呢？哦，我很喜欢一个画面。好，读圣经好像打开圣经。各位有看过电影 Mission Impossible 有看过吗？不可能的任务。好，在电影一开始，哦，他已经演了很多集啊。哦，电影一开始都是同样的套路，请问是怎么样？这个很帅的男主角就在很平凡的生活当中，突然之间接到了一个任务，一个 mission， 接到一个任务。好，然后这个任务会告诉他说，哦，这个讯息将在10秒后销毁。哦，然后接下来那个讯息就会自己销毁掉。然后接下来就是2个小时我们坐在电影院，然后看着这个很帅的人上山下海一直跑步，有没有？哦，完成很多不可能的任务。好，读圣经就是我们每一天打开神给我们的 mission possible。 哦， mission possible。 哦，因为神给我们任务是做得到的。哦，打开圣经，我们就是打开神给我们的任务，神给我们的指示。今天我们去关心谁？今天去关心那一个分组都没有要跟他同一组的系编，问他说，我可以跟你一组来做报告吗？我们打开任务，神提醒我们，我们公司有一个人刚进来，厕所在哪里都搞不清楚的，他需要我们跟他介绍一下环境，我可以成为那一个帮助的人。圣经打开告诉我们，谁我们想到谁还没有跟他和好，哦，还在赌气，还在等他道歉，哦，圣经打开，神要我们跟他和好，我们就去做 mission possible， 我们就体会耶稣的奇妙跟真实。弟兄姊妹，生命怎么翻转？非常的简单，第一个顺服主，神怎么说我们顺服他，回应他。第二个是这个人走一条路叫做见证耶稣的路，他面对极大的挑战，整个公会法利赛人给他极大的逼迫，如果你承认耶稣，结果就是被赶出会堂，你怎么说？他在这么大的压力底下，他选择见证主，他诉说主。而很奇妙，有四个台阶，他对耶稣的认识就是不断不断不断的进步。第一个是他说，是谁医治你？他说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耶稣，耶稣就是神拯救的意思，他记得谁医治了他。你说这个记得，当然记得啊，不是？各位去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同样医治38年的一个身边的人，当同样的法利赛人在问说谁医治你，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得到医治之后就忘记了，但这个人记得，他记得是耶稣，耶稣是拯救者，是耶稣医治了我。不但如此，第二步，当他面对很多16节很多人批评耶稣，这个耶稣不是从神来的，哦，是个罪人，如何如何如何，很多的议论的时候，17节他清楚地说耶稣是先知，他把上帝的信息跟安慰带给我们，耶稣是伟大的先知，他从耶稣到了先知。第三步，大家攻击反对的时候，而他宣告他必须是从神而来的，才能够行这么多的神迹，敬奉神，遵行神旨意的，神才听他，所以耶稣一定是从神而来。第三个台阶，他宣告耶稣是从上帝而来，不像你们这些人所说的。后来这些人继续批评他，而后来这个经文很有趣，后来这个被审问的瞎，过去瞎眼如今看见的，反过来开始攻击，他说很奇怪，我已经讲很多次了啊，你们就听没有懂哦。我就跟你讲是耶稣，我本来看不见，现在他要我去，我就看见了。我讲了这么多，难道你们也要做他们的，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哇，这个话厉害耶！他不再是被动的防守，他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么明显的神迹，那你们要不要做他的门徒？耶稣已经把神迹显出来了。今天你们听不懂我的证词，是因为你们不要这个证词，是因为你们根本就是否认耶稣，你们不要当耶稣的门徒，你们已经做了决定，你们就听不懂，难道你们要做他的门徒吗？所以结果他们就勃然大怒，这些人就说，你居然身在 罪恶当中，哦，你的证词是假的，哦，不可采信，就把他赶出去。好奇妙，他勇敢地见证耶稣，他被赶出去之后，耶稣找着他。35节，我们刚看过了，耶稣问，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37节，接下来你看到了，38节，他就立刻俯伏说，主啊，我信。你发现他从耶稣到神的儿子，到先知，到从神而来，到最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我的救主，你是神的儿子。他对耶稣的认识不断不断的加深。为什么？因为他起来打仗，他起来见证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信仰对耶稣 的认识是停滞的，很有可能我们并没有把信仰活出来讲出来，存留在我们的脑袋里，但是没有讲出来，没有分享，他就永远好像一滩死水。但当我们讲出来的时候，别人开始挑战，开始问，你为什么要去教会，合理吗？很多尖锐的问题，我们去思想的时候，这信仰变成我们自己的信仰，变成扎实我们来认识经历耶稣的信仰。接下来耶稣讲了，透过整个事件讲到了最后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耶稣来叫不能看见的这个瞎子能够看见，但是叫那个能够看见的反倒瞎了眼。人的身体的看来，这个人是瞎眼的，法利赛人是看见的，可是心灵的眼睛认识耶稣的智能，这个人打开了，但是他们却还是瞎眼，他们看不到耶稣，看不到天国，看不到自己的罪。39节，耶稣说，你们以为你们看见还是瞎眼？40节，法利赛人立刻回应说，你们这样，耶稣这样讲，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说，对，你们就是瞎眼。41节，你们若说瞎了眼就没有罪，就可以脱离罪，但如今你们说我们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他在说什么？当我们谦卑地承认，主啊，我看不见，我没有办法，求你救我，求你帮我，我不能给我自己人生幸福永生，我不能，但耶稣你能，这种人就得着了。但反过来，如果我说我看得见，我可以掌握我的人生，我可以掌握一切，这种人还是瞎眼，看不到生命真正的出路跟盼望。弟兄姊妹，两种人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做哪一种人呢？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人不断不断地体会耶稣，经历耶稣，他得以俯伏拜耶稣进入天国的关键，他顺服神，他见证主。关于见证主，有一段经文在彼得书信，彼得鼓励我们，我们来读，请。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这个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尊耶稣为圣，知道耶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以及接下来当别人问到我们盼望的缘由，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为什么我们来教会，我们要常做什么？要做好准备，温柔敬畏，不是呛瞎，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神学院出游，文亮老师带着我们神学生，我们传道人一起到宜兰的一个地方做一些生态的解说。哦，我记得 那一次董牧师带我们一起去，而牧师就在导览的过程当中，牧师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文亮老师的专业是在整个生态动物植物环境的介绍，而董牧师讲跟我分享说，哇，这么偏乡的地方，如果要来这边传福音建立教会要怎么做呢？哇，我就发现一个牧者的心是思想这个地方的人需要福音，我们可以怎么做来传扬福音呢？牧师是一个不断做准备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有做准备吗？当别人问起我们为什么来教会，为什么信耶稣，我们有没有准备好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当我们不断不断地去思想真理，认识耶稣，准备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像这个瞎子一样，见证主，传扬主，荣耀主的一个很美好的器皿。底下我们透过一个影片来看一个准备好的人回答挑战他的人的问题。
How do you want to be remembered?
最近在美国31岁的年轻人的一个事件引起了全美全世界的轰动，极大的一个讨论跟影响。 他有他政治的立场，那是在美国，我们不在那个国度，关于他政治的立场我们并不清楚，也放在先放在一边，但是关于他在信仰在圣经的立场，他非常清楚地表达他自己的立场。底下我们透过这个短片来看一个准备好的人为耶稣来做见证。
How do you want to be remembered?
If I die?
Everything just goes away. How would you, if you could be associated with one thing, how would you want to be remembered?
I want to be remembered for courage for my faith. That would b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my faith.
I don't know if you know this, but everyone dies. It's important to remind yourself of that. That you face God, the judge, and he's going to list everything you did wrong in your life. It's going to be a long sentence in here for me.Well, you get justice, which is hell, because that's what we deserve. Mercy, which is less of that, which I'll allow the theologians figure out what that is. Or grace. What is grace? Grace is something so unique, so different, so profound. Which is as soon as the sentencing's about to be ushered in, someone comes in and says, no, I will serve that prison sentence for him. I will go into the prison cell for him or her so that they can live forever. That's grace. You didn't earn it. You didn't check boxes for it.You didn't go park cars for a ministry and that gets you extra points to go to heaven. None of that's true. It's that it's equally accepted for all people that allow Jesus Christ to be your Savior,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to be born new and to be completely and totally renewed. That's a gift that we must try to give all people in the world.
I mean, I've had an unbelievably blessed life. Been doing this now. It'll be 12 years on June 5th.
Such a young man to do it.
So young.
Yeah, so praise God. I mean, I've been all across the world. I've met with world leaders. I've flown in Air Force One, got to know a president. I have an amazing family, podcast, Turning Point USA, all that stuff. And so you experience that and you're like, what actually matters? What matters i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divin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family, your kids, and maybe a close collection of friends, and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uth. And you could decide to lie all the time and you become a tortured individual. And you know those people. You just turn on television.They're constantly lying and they just become like disfigured either emotionally, spiritually, or physically. Because when you lie, I believe you're actually committing suicide of the soul. I really believe that.
Are you a Christian by any chance?
Very, very much so.
Like, why is that exactly?
Oh, Jesus saved my life. I'm a sinner, gave my life to Christ, most important decision I ever made.
So you believe the Bible is real?
Yes, like, I believe the Bible is true and real.
Yeah. Why is that?
Well, I could give you the technical answer. There's never been a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that has contradicted the truth of the Bible. And then, of course, the wisdom. There is not a truth of the Bible that if you apply to your life does not improve dramatically. And then finally, we have the most accurate and transparent, historically robust account that one can hav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 ever to liv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Jesus of Nazareth. And the resurrection is the pinpoint of my belief that Jesus did rise from the grave so that we may live.
And for those of you that have not given your life to Christ...I could tell you it is the most freeing, liberating thing that a human being can possibly do.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you can do, which is to be born new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这个为耶稣打仗、为耶稣做见证的人，他用他的生命来捍卫他的信仰，而他赢得了最终的辩论。在人看来，他失去了很多。但他得到的是终极的奖赏，他赢得了他的辩论。求神帮助我们，生命有很多的失去，很多的拥有，但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失落了什么，而是当我们认识耶稣，拥有了耶稣，生命就是丰盛、美好和荣耀。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的人生不再数算自己失落了哪些，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让我们人生开始数算神给我们的美好荣耀，并且活得荣耀有价值的人生。我们透过信息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谢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思想，看似失落却是赢得。约翰福音第九章瞎眼者的故事提醒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看似失落了许多，失去健康，失去尊严，被人议论，失去亲友，被赶出来，但耶稣寻找我们，在羞辱的地方赢得荣耀。我们的疾病要彰显上帝的作为，在失落处赢得天国， 我们信靠耶稣得永生得添加，你我每一个眼泪在冠冕上成为天国的珍珠，苦难化成荣耀美好的见证。因此呼求神帮助我们真正要看到天上的福分在于顺服主，顺服耶稣，得着医治，遵行主的命令，得着主向我们显现的神迹。让我们起来见证主，他是耶稣，是拯救，他是先知，带来启示，他从神而来，带给我们安慰。他是我的神，我的主，他是神的儿子。呼求神让我们在看似虚弱当中赢得上帝给我们的丰富，愿主在我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主啊，我信，我敬拜主。我们祷告，恳求神给我们大信心，在我们一切的软弱上彰显神的丰富荣耀，见证高举主名。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来唱诗歌，求神给我们一个眼光，看到上帝新的工作，神的安慰怜悯，让我们在敬拜中经历神给我们的安慰，天国的荣耀与盼望。时间私立在耶稣的面前，耶稣轻轻地走在我们的面前，耶稣把我们的手牵起来，耶稣跟我们说，孩子，你愿意把你的眼泪，你的失落，你的困难交给耶稣吗？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家庭，我们不能知道为什么我要生这个病，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些的压力挑战，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是耶稣走向我们， 耶稣愿意接受我们一切的困难，一切的担忧，一切的眼泪，一切的疲乏无助，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不开口，我们相信耶稣自己的拥抱，圣灵的安慰，是我们最大的福分。耶稣走向我们，耶稣牵着我们的手，耶稣邀请我们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是起来认识他，顺服他，见证他的道路。保罗要夸自己的软弱一根刺，好叫基督的能力更加彰显出来，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困难，过去我是有口疾的人，过去我是极度内向害羞的人，但耶稣能够怜悯我，让我能够用我的话分享上帝的慈爱跟怜悯，这是神迹。神能够用我们最软弱的地方彰显他的大怜悯，他的恩典，他奇妙的荣耀，为的是使人一起得着福音的祝福。是的，我们愿意开口为自己祷告，主啊，我把我的软弱交给你，如同一根刺在你的手中，我要夸口，好叫基督能力覆庇我，好叫我走上最有价值的人生，就是起来认识基督，荣耀基督，走在这个荣神一言美丽的道路，为自己的困难放在神的手中，成为珍珠，成为祝福人的导管的祷告。请主耶稣的名，请我们仰望你，我主啊，我们相信每个眼泪在神的手中成为珍珠，成为祝福人的器皿，成为一个宝藏。我主啊，我们可以安慰，我主啊，受各样困难的人，我们在各样的患难中就安慰我们，叫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的每一个难处成为一个珍珠，成为一个宝藏，成为一个特权。我知道我们可以打开人的心，让人体会福音的爱与拯救，求上帝自己来做新的工作，怜悯恩典拯救的工作。谢谢主恩待我们，怜悯赐福我们使用我们。谢谢主。我们来祷告，主耶稣，这个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耶稣，你来到我们的生命中，恳求主对我们说话。哦，主啊，我们一切的失落交在耶稣的手中。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疾病，为什么这么痛，为什么我们的家人要承受这些的辛苦，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仍然相信耶稣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求你自己来做安慰、医治、怜悯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刻，如果我们当中有身体软弱的，哦主啊，有家人生病的，有在很大的悲伤甚至情绪的疾病的，哦主啊，耶稣，你走进我们，你做奇妙的医治。我们更相信我们的软弱要彰显神的大能跟奇妙，愿我们的每一个眼泪放在神的手中，成为去祝福人的珍珠，成为福音的导管，成为让人看见耶稣的器皿。求神做奇妙的工作。主啊，愿你保护我们，愿你荣耀我们，让我们荣耀你，让我们真实的遇见你的爱与奇妙，生命走跟随你荣耀美丽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神祝福各位。